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当然我们会继续的研习加拉太书了，而我们呢将要研究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题目呢就是保罗的咒诅。使徒保罗一向呢都是心怀怜悯的，他拼命的去传福音拯救灵魂，也拼命的牧养信徒，又怎么会咒诅人的呢？但是加拉太书一章八节呢的确就是这样说，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一章九节那儿保罗又重复的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连续两次的说咒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这样气愤呢？我们基督徒可以咒诅人吗？我们应该怎样的解释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里头那种激动的与基督的温柔不相符合的表达呢？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就要好好的跟你查考这几节的经文。不过呢，在开始之前呢，还是让我们有耐心的首先的温习上一课的这个重点哈。上一节课我们所讲的加拉太教会的信仰危机，成为了保罗写出加拉太书的原因，也是保罗感到气愤的原因。加拉太书一章一到十节是整卷书的引言，而这个引言呢又可以分成为两部分。首先是一到五节，这是呢书信开始的格式，里面有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以及问安的话语。至于第六到第十节呢，就交代了书信的背景，而当中提出了三件事。第一是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就是离弃真道。第二是他们离弃真道的原因，就是因着假先知的搅扰煽动。第三就是保罗对这个危机的反应了。加拉太教会叛离，不单是叛离了一套道理，而是叛离了那位以恩惠呼召他们的神。有时候呢，我们会以为一点点的道理并不怎么重要，但没想到在真理上不够严谨，误信了异端的谬论，也会导致我们失去神的喜悦，使我们在灵命上呢结果远离了神。加拉太教会的毛病呢就在这里，他们其实信主没多久，但已经呢被那些从犹太而来的割礼派的人呢所迷惑了。这些人告诉加拉太的信徒说，哎，信耶稣啊，这个信呢还不够啊，还得呢要接受割礼，这才能得着救恩。事实上啊，历代以来很多的异端都尝试过在基督的救恩恩典之外呢加上一些人为的条件，一些的做法的。例如说呢有人就强调信耶稣的人呢是必须经历神迹奇事，或者呢一定要懂得说方言等等，这样才能得救，才算得救。那这些都是圣经所讲的使徒的福音呢所不容许的事情。很明显的，加拉太教会的叛离呢是由于假先知的搅扰。这些假先知从何而来呢？他们是从犹太来的，只要看一看圣经地图呢，我们就知道犹太离开加拉太实在并不遥远， 保罗在建立好教会，他刚离去不久呢，那些从犹太来的传割礼的人呢，也马上到了。所以呢，加拉太教会受异端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快，被迷惑以致离开了神呢，这个速度也是很快。一直以来，外邦信徒对犹太的信徒感到羡慕、尊敬，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中间传出来的吗？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啊，偏偏呢，现在就是这些犹太来的人把他们迷惑了，传讲呢假的福音。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七节就相当慨叹地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对于当时教会所面临的危机呢，保罗有两方面的反应。对于加拉太的教会，他的反应是惊奇，他表示说，我感到稀奇，意思就是万万想不到，不久之前你们还是信得好好的，怎么现在改变了呢？历代以来传福音的人呢，都经历过不少同样的惊讶，同样的难过，就是看到一些原本信得坚定的人，他们很容易很突然的就放弃自己对于福音的这个信仰。这种情况呢，真的令人稀奇，而这种情况呢，也一再的显出了人性的软弱，显出了魔鬼的搅扰是怎样的无孔不入。另一方面，对于异端分子呢，就是那些搅扰教会的人呢，保罗的反应是愤怒。他的愤怒在下面一章八到十节表露无遗，他用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字眼，就是应当被咒诅。那让我再把加拉太书一章八到十节念出来，请你听听经文里面的内容还有语气啊，请你留意。经文是这样的，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首先呢，我想我们应该去弄清楚应当被咒诅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应当被咒诅呢，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它的意思跟愿神祝福你是刚好完全相反的。祝福呢，就是说愿神的恩惠平安临到你，但是咒诅呢，却是说愿神惩罚你，毁灭你。严格来说，祝福和咒诅都只能够从神而来，人所说的不过是他的心愿，是他希望的事情而已。现在从使徒保罗的口中讲出来的咒诅呢，却是一个祷告。他没有说我咒诅你，而是说呢，这些人应当被咒诅，意思就是愿这些人被神咒诅。我们透过旧约圣经呢，就可以更深入的明白这种的咒诅的意思。约书亚记第六章那儿，神吩咐以色列人在攻破耶利哥城之后呢，这个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呢被毁灭。我们看约书亚记六章十七节就知道， 六章十七节这样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好了，为什么说明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呢？原来在耶和华面前呢，就是已经献给耶和华的意思。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得到了耶利哥城的一切之后，必须把一切都献给耶和华。献了之后，就照着神的旨意把城毁灭。那这就是咒诅的意思。那些当毁灭之物，在神面前呢，是应当被咒诅的。他们是邪恶可恶的东西，他们被咒诅乃是被神咒诅。那么如果以色列人在攻陷耶利哥城之后不照着神的旨意把它毁灭的话，又会有什么后果呢？哦，后果绝对是严重的。神的咒诅呢，会因而反过来临到以色列的身上。事实上呢，约书亚记第七章的确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就是呢，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人叫做亚干，他呢起了贪念，在夺取的财物里头偷取了一些留为己用，以致当灭之物并没有完全被毁灭。结果呢，神为了这件事情大大的震怒，而以色列人后来攻打爱城的时候也就彻底的惨败。当时约书亚只有俯伏在地求问神，那么神就指示他去追究有关当灭之物的事。有关事情的经过呢，其实都记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那么有时间的话呢，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查看这段经文，明白那个咒诅的意义。那使徒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发出这么严厉的话，说这些人是应当被咒诅。这是因为呢，保罗是从神的角度去判断整件事情的。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些涂抹神的恩惠的假先知呢，他们在神面前呢是不被接纳的。所以保罗就表达出这个事实，说这些人呢是应当被咒诅的。言下之意，就是要加拉太人呢与这些人呢断绝来往，千万不要受他们的影响，要把这些人呢给赶走，不要跟他们有什么的关系，就好像对待当灭之物一样的那种的态度，要把他们错误的、有害的这些的言论、教导呢，都从教会里头呢完全除掉，以免自己会受这个连累，也因此而受惩罚。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1-2节。
我们看到，对于异端分子，就是那些搅扰教会的人呢，保罗的反应是愤怒的。他的愤怒在加拉太书1章8-10节里呢就表露无遗。我们看见保罗用了一个绝对强烈的字眼，说这些人应当被咒诅。有人看到这些经文呢，可能会以为，哎，保罗太严厉了吧，这呢跟基督耶稣的温柔饶恕好像呢并不符合，并不一致，所以保罗这种态度呢有点不能接受啊。也有人会说，看来了保罗是一时气愤啊，他在激动当中呢就讲出了这些话，大概呢有点呢讲过了头哈，不必呢把这所说的这个咒诅呢看得太过认真。弟兄姊妹，你有这些的看法吗？那我提醒你啊，你要小心的，读圣经 要读得很认真，很小心的，千万不要让刚才的那种似是而非的讲法蒙蔽了你的眼睛。保罗说他们应当被咒诅，那这句话绝对绝对不是感情用事，保罗也绝对不是说出来玩玩的。相反的，保罗的态度是怎样啊？那请你留意保罗的态度。第一，他呢是大公无私的；第二，他呢是认真的。当他说应当被咒诅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的意思。还有第三，保罗呢是以神的仆人的忠心来讲出这句话的。那以下呢，让我逐一说明哈 保罗的态度。第一，刚才说了，保罗是用大公无私的态度来讲出这些严厉的话的，何以见得呢？那我们看看第八节哈，加拉太书一章八节，经文这样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你看到了没有？无论是保罗还是天上的使者都要负责的。保罗把自己跟天上的天使呢都圈在了这个可能的咒诅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假如保罗自己对神所交付的福音他不忠心呢，假如保罗把原来的福音给更改的话，他自己呀也要同样的受到咒诅，就是天使也不会例外。任何一个人只要传别的福音呢，都要受惩罚。这不是因为保罗自私唯我独尊所以才这样讲，而是因为神的福音就只有一个，福音的真理就只有这个的拯救的方法。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态度上有需要学习的功课。因为呢咱们中国人呢常常是很强调很重这个人情的。那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来往结交呢有人情味儿当然不错了。但是当我们讨论到真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受到人情的限制。我们不能说我喜欢这个人，所以呢他讲的就一定对，我同意他。也不能说我跟这个人要好啊，所以不管他是对还是不对，我呢都站在他那边，我不会让他受咒诅。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用真理来判别判断人呢，还是用人情来分辨真理呢？求神赐给我们有辨别是非的心。保罗在这里经文里头表露的是一种大公无私的义怒，他的愤怒不单是感情而已，还有理智在当中。他是为着真理而发怒，不是为人的义气而发怒。他说的咒诅是没有偏私的。好了，第二，我们要注意保罗的态度呢，绝对是认真的。他不是说说就算，却是一清二楚的把确实的意思呢都讲明出来。何以见得？那在第九节那儿，他郑重其事的把刚讲完的话呢又再说了一遍，用来强调他的想法，让读者呢也不会错过。加拉太书一章九节是这样说的：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一节经文里面呢，你们所领受的，那这一句呢正好等于上一节说的我们所传给你们的，所以呢就这不用再重复的解释。但是请你注意开始的几个字，保罗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已经说了的就不会是指第八节刚刚说过的那一次，因为没有需要把刚说的称为已经说了的。 而且呢，在原文的动词里面，我们看到这是指更久之前的事情。换句话说，保罗在写加拉太这一封书信之前呢，早就已经跟加拉太的信徒讲过这番话，讲过类似的内容，现在呢也只不过是重复罢了。究竟保罗在什么时候讲过这样的话呢？很明显的是在他离开加拉太之前呢，也就是第一次的旅程当中，他先后到过加拉太各地两次。那个时候他已经预先提醒他们，教导他们这个道理。可想而知，保罗对于更改福音的人的愤怒和咒诅呢，不单单是有感而发，而是一贯以来的那种的态度和思想和立场。而且呢，加拉太的信徒呢，他们也不是第一次才知道，而是他们早就知道了有关的教导，有关的真理，但问题是他们忘记了。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刚才我们一再强调，保罗说出这一番有人应当被咒诅的话呢，他的态度是很重要，值得我们留意的。首先呢，这个里面的态度是大公无私的；第二，里面的态度呢是绝对认真的；还有第三，就是保罗是非常忠心的，以致表达出这种态度。保罗是怎样的忠心呢？他是对神忠心，对神的仆人应该有的责任他是忠心的。他讲出这一番严厉的话，对自己本来呢是一无好处的，甚至不讲呢，他跟加拉太教会的关系呢可以更好哈。但是为了神，为了自己做仆人的责任呢，保罗知道非讲不可，无可避免的要表达这些愤怒。请看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加拉太书一章十节经文这样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神的仆人呢？如果是的话，你应该怎样的向主效忠呢？你所关心的，你所渴慕的，又应该是哪些事情呢？那请不要误会，以为保罗是故意的开罪人，也不要以为向神效忠的就是故意的跟人呢过不去，那不一定的。事实上嘛，圣经同时也教导我们，勿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这是罗马书十五章二节所提出的教导。当我们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见证，人呢也往往会欣赏我们的，特别是那些信主的、爱主的基督徒，他们也一定会尊敬和喜欢神的仆人。不过，那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的目标。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人带到神那里去，把荣耀都归给神。保罗为什么愤怒呢？为什么不讨好人呢？原因就是他所效忠的对象和目标受到亏损了。首先，耶稣基督的荣耀被偷取了，被损害了，因为救恩的这个真理，福音的真理已经被人歪去了。割礼派的人既然在救恩之外额外加上别的人为的条件，说需要割礼， 他们的做法呢，就等于把神的恩惠呢视为不足够的，也把基督的十字架宣布为无效的，要另外加添别的帮助。作为神的仆人呢，哇，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不能不给予责备的，因为这些是错误的信息，这些是把救恩福音的真理给破坏了。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要维护神的荣耀，为纯正的真理来辩护，叫人能够听到福音的信息，从而得救。从这个大前提之下呢，我们就一定不能妥协，也绝对呢不能啊给谁了留什么情面的了。反正嘛，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既然侍奉了神，就不能同时呢想着要讨好人了。另一方面，神的仆人除了要为真理辩护，要把荣耀归给神之外呢，还得照顾人的灵魂呢。保罗之所以愤怒呢，除了是因为基督的荣耀已经受亏损，因为救恩的真理被歪曲之外，也因为人的灵魂会因此受损害的。换句话说呢，因为异端的搅扰，那属神的人呢，就会被带领离开神，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也被剥夺了他们可以听闻福音而得救的这些的机会。所以呢，事情相当的严重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神的仆人，当我们看到了人的灵魂被迷惑被苦待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如刀割。这个时候呢，必须挺身而出维护福音真理。在现在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世代中，在异端邪说横行无忌的环境里头，我们不要害怕，不要胆怯，也根本不能怕，不能胆怯。相反呢，让我们努力的勇敢的去传达正确纯正的福音，让其他的人都因着神的福音而得拯救得帮助。在人看来可能认为我们相当的固执，但是在神看来我们是忠心的，神对我们的评价才是重要。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选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先君的神灵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这